就一面做功课一面睇电视剧，而每套电视剧都有一首主题曲嘅。主题曲系相当流行，因为主题曲唔单止好听啦，就算你啊忘记咗嗰个剧情咧，不过你都会记得个主题曲嘅。咁啊，真系绕梁三日。因为嗰啲嘅主题曲嘅歌词系相当能够反映当时香港人嘅心态。其中有不少的主題曲是當時叫做《鬼才》的黃沾所寫，當然亦有其他的填詞人，例如在1978年一套電視劇叫做《大亨》，歌曲裡面是形容人生怎樣你追我逐。《大亨》這首主題曲呢，其中有幾句就說，他也在找，我也在找，找到名利幾多，他拼命追，我拼命追，追到又如何啊？就是讲到六七十年代有啲嘅人做生意发咗达啦，做咗大亨啦，拼命去追。咁啊，唔知大家是否记得呢首歌嘅原唱者系边位咧？吓，徐小凤啊。跟住啦，1979年啦，另一套电视剧叫做《网中人》，歌词就话：回望我一生啊，历遍几番责备和恨怨啊。咁啊，后面就讲到话，遗望到一朝，尽破金光灿烂，名利网，又像鸟飞广阔天，网开冲出不再返，好有意思，能够看破名利，唔俾呢个名同利系网住困住。咁呢首歌边位主唱呢？吓，唔知大家记得吗？是张德兰啊。虽然人生好无奈，但香港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论怎样无奈，仍然是苦苦的追寻。追求什么？寻找什么呢？再过十年，1989年一套最高收视率的剧集就是《义不容情》那首主题曲《一生何求》啊，可能大家都记得。很有意思的歌词讲到说，冷暖那可休，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失去，未盼却在手，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呢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去的竟已是我的所有。最后这句很有意思，这首歌的原唱者是谁呢？陈百强。陈百强就是香港乐坛全盛时期80年代那个粤语流行音乐的代表性人物，他擅长是音乐的创作，能歌善舞，也有英俊潇洒的外形。可惜在1992年的其中一日就昏迷，一直不省人事，做了植物人一年多，一路很多歌迷是为他祝福，在医院里面，但是仍然是昏迷不醒。咁啊，后来情况恶化。昏迷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饮酒奉熟奉食安眠药，直到1993年10月，医院就宣布他是死于逐渐性的脑衰竭。当时很年轻，只有35岁。刚才这首《一生何求》最后那句就说到，没料到我所失去的竟已是我的所有，就成为陈百强自己将来的经历。在80年代，香港人就开始就担心了，中共就快将要10多年之后接收香港，政治不稳定，所以不少人如果有机会就赶快移民了。包括好像我们有些人就移民到金山，来到美国，谁知来到之后人地生疏，生活不是那么简单，不是掘金那么轻易的。逃出了这个动荡不安的香港，来到美国金山，可能仍然是网中人，没什么自由，没什么发展。不单止香港人，其实我们看看犹太人可能都是，就看看第一世纪 约翰福音书所写成那班的犹太人，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的挑战呢？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呢？ 可能其实比起八十年代的香港人是更过之而无不及，更多挑战，更多风浪。比起德州，比起佛罗里达州，那个寒风呢是更难顶的。在公元69年呢，就提多将军带领罗马的军队将犹大首都耶路撒冷重重的包围，因为当时一班的犹太人他们想叛变脱离罗马的统治，罗马军队将耶路撒冷全城毁灭，将圣殿拆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几十万犹太人因此被大屠杀。在这次叛变失败，犹太人被剿灭之后，国家是大亡，从此犹太人就被赶散到世界各地，流离飘荡，无家可归。犹太人一直都是经历到这种的国亡伤痛，甚至到近代希特拉将几十万的犹太人用毒气是消灭，成为痛苦的历史回忆。那么第一圣经很多的犹太人会问，明天的世界会不会更好呢？因为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到摩西将来会有一位的承继人，一位先知好像摩西一样的能够复兴以色列国，好像犹大，好像以色列国全盛的时期，大卫王、所罗门王那个时那么辉煌，他们一直存着这样的梦想、理想，一代又一代等待这位的尼赛亚。那么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对于未来的展望，对于当时他们的宗教政治是有四个不同的立场，因为当时是罗马帝国所统治，以色列人是被统治者，不同的看法。其实想回八十九十年代香港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 就认为我不用害怕回归中共，有些人就很害怕，有些人就说要走佬，有些人就要留守。对政治对宗教有不同的立场。当时呢，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就有四派，第一派叫做撒都该人 Sadducees， 他们认为是统治者怎么说就怎么做啦，照单全收，总之你和 统治者是合作就没有怕了，政治妥协，宗教亦妥协。第二派就是 Essenes， 那些叫爱色人，他们就说我们不够强壮，我们不够罗马去打，但我们又不想被他统治，不想妥协，不想中放弃我们的信仰，不想跟我们混在一起，怎么办呢？于是走去荒山野岭，住在旷野，不会住在罗马人去的地方，来到实践他们那个崇高的犹太教。1940年代发现了死海古卷，原来就在死海附近一个地方叫做 Qumran， 昆兰的地方发现了一些樽里面保存了很久的成两千年的手抄本的圣经旧约的古卷来的。因为当时没有影印机，没有 Google Drive， 即是没有这些电脑，只是能够有钱的话就抄一份的经文，而且不是全部旧约圣经，可能你可能就得一卷以赛亚书或者诗篇，那已经是不错的了。那些爱色人就储埋收集很多的圣经四手抄本，在死海的这些山洞里面保存得非常之好，几千年都不会霉烂的，他们收藏的圣经。那就是这个第二派。第三派就是当时有一派叫做粉碎党，在门徒当中，耶稣的门徒也都有是粉碎党，他们就不妥协，他们是革命分子， 他们甚至说要、用刀和罗马人去拼命，务要争取光明的犹大国去能够独立。那第四派就是新约圣经最常见的法利赛人，他们说政治上妥协没问题，但宗教上绝不妥协。他们要坚持自己信仰、守犹太人的律法，守安息日。当他们去圣殿的时候，他们的奉献就不用罗马的钱币，要用、圣殿的钱币。但他们同样是要纳税，他们说没问题，但是我们仍然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所以政治上妥协，但是宗教上绝不妥协，守律法很严谨。如果你比较一下这四派、你认为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人，你会选哪一派呢？很多人可能就会选我情愿是做法利赛人，政治上妥协没问题，但宗教上就绝不妥协。所以呢，法利赛人这一派就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多人。咁你话耶稣边一派呢？咁啊，佢耶稣又唔系搞革命党嘅愤怒党喎。耶稣冇好似啊孙中山咁话，哦，我哋革命。耶稣又唔系嗰个妥协嘅撒都该人，亦都唔系咧离开人群、隐藏喺深山嗰班嘅外色人，与世隔绝，不食人间烟火。耶稣咧系住在人群嘅当中啊，道成肉身。佢甚至去加拿嘅婚宴，与人一同去饮酒庆祝，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咁但系耶稣亦都唔系法利赛人啊！耶稣喺新约圣经里边常常系批评指出法利赛人佢哋嘅错处，死守律法，死守安息日，唔明白律法嘅精言。耶稣系一个好消息。他来都要传上天国的福音，他告诉我们知道一个关乎万民的好消息，不单止关乎以色列民，而是全世界所有民族的消息。他就宣告人的问题不是外在的问题，不是你推翻了罗马，不是政治的问题，不是统治者和这个被欺压者的问题，不是说九七之后我究竟是中共统治还是英国统治，不是这些外在问题，而是内心的问题，罪的问题，永生的问题，灵魂的问题。人的需要不是在外在的革命，而是在内心的革命。内心的问题怎样才能得到解决呢？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最后这一段35-51节，我们来到思想有几种的人，究竟你找到没有呢？第一种就是导引者，他们找到，他们亦都与人去分享。第一个导引者就是约翰，先使约翰35节讲到，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约翰不是叫人跟随自己啊，约翰不是成立一个约翰党、约翰派，不是绿党或者蓝党或者民主党、共和党，他没有成立任何的党派。他说你们不要再跟随我了，因为现在呢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来到，你们就跟随耶稣了。原本有两个门徒是跟随约翰，先使约翰的，但约翰说你们从今以后就不用再跟我了，因为耶稣就是我所预备这条道路那个的主角，我只不过是陪伴新郎的人，我只是伴郎，耶稣才是新郎。 耶和华不是叫人去跟随他、学法、学校他或者尊重他，耶和华只不过是一条流通的管子，将神的恩典传送出去。他的责任是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后来耶和华就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点呢，世界上很多人做不到的，或者很多的牧师传道人做不到的。如果一间教会呢，原本人数都不少，但后来呢，人数渐渐渐渐减少了。我研究一下什么原因呢，我发觉原来在街尾呢就开了一间新教会，礼堂又大又靓，儿童设备又好，停车又足够的地方，不用泊车那么远，去超级市场又行路过来，牧师讲到又有恩赐又有趣，所以会友就一个一个呢就从这间餐馆走到那间餐馆，从这间教会走到那间餐馆，那间教会呢就一个一个去流失，哪间餐馆好吃就去哪间。那究竟旧教会的牧师应该怎样面对呢？后来他见到还有一班耿耿忠心的会友继续回来教会，那是否就问他们，喂，为什么你们不去那间新教会啊？又或者请你几位忠心的会友，喂，不如你去说服回我们那班老朋友回来吧，我们都有还有那么深厚的感情。但是再想深一层，其实将来在天堂有没有分街头街尾教会，或者是美德教会，或者是宣道会、浸信会、长老会，有没有分什么宗派，有没有分什么大小，将来天堂你都不分究竟这个礼堂有几大，儿童设备有几先进，天堂里面只是有人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是不是叫人来到跟随我们，或者跟随我们的教会，或者我们的宗派，或者叫人去跟从耶稣基督呢？我们是否是一个呢导引者，将人引导到耶稣的面前，就好像施洗约翰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跟着呢，施洗约翰就叫本来跟自己的门徒，现在你可以去跟随耶稣了，我就功成身退了。今天我们是否引导人去跟随耶稣，或是高举自己？第二个引导者呢，就是安德烈了。40节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尼赛亚了。尼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尼赛亚 Messiah 是希伯来文，基督 Christos 是希列文，当时最普遍的言语就是希列文，就像今天的英文。但犹太人他们仍然说希伯来话的一种，叫做当时就是最普遍的阿兰文。其实你说阿兰文跟希伯来文有没有关系，其实很有关联，因为其实很多种语言都是相关的。譬如说日本的语言很多从中文那里传过去的，你看看日本的餐馆，你很多字你都懂得看的，究竟是鸟啊是鸡呢，米呢，饭呢，你差不多都估到的了。新约就是用希列文写成，因为当时是希列的文化，虽然罗马是统治，但文化仍然是希列的文化。41节嗰个先字系首先，即系指到大清早天未光，即系话喺前一晚安德烈同耶稣倾谈，可能倾咗成晚啦。确实认识耶稣就系尼赛亚啦，所以第二日一早佢首先就去揾自己嘅哥哥西门，将呢个好消息话俾佢知。佢话，我已经找到了。找到什么呢？一首青年圣歌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过，可能是30年前 当你年轻的时候的青年圣歌，现在我们就中年了或者老年了。那这首青年圣歌就说，我要找到快乐的途径啊。他说，人类每天切心寻求日光下的新事，但我要寻到生命路正确愉快完美，我要找到无价珍珠，永远长存美好，藉着救主伟大牺牲，我得着这珍宝。我要找到快乐的途径，我要找到欢欣之路，我要找到如何除忧伤，这是完美纯真的喜乐。我要找到赐福的泉源，我要找到生命之道。当我找到耶稣为我救主，这是我一生之宝。不知道大家识不识唱这首的青年圣歌。不单止安德烈说我要找到，其实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已经找到了。你和我已经找到耶稣为我们的救主，是我们一生的至宝。我们好像安德烈一样已经遇见尼赛亚了，问题就是当你和我找到之后，我们怎样回应呢？是将这个消息自己收起来，还是和人分享呢？记得呢，大概大半年一年前，我们的教会，我们有个灵修小组就通知我们，哇，开了一间新的超级市场，可以去那里试一试，在一号公路。所以一去到呢，见到哇，人山人海，因为新开张啊，咁啊大减价。有好消息你会告诉人知，同样如果有危险情况，你都会告诉人知。譬如说你去看了一个黄绿医生，你看来看去都看不好，他只是收你钱，又不医你好你的病。总之你个个礼拜来，你就舒服一点，过几天又不行再看。那你当然就会说，喂，弟兄姐妹，这个黄绿医生不好看了，浪费你时间，浪费你钱，拖你的症。又例如如果你去到礼拜堂聚会，坐坐下的时候滴答滴答，有这样的声音，蹲低看一看，原来凳底那里有个计时炸弹就快爆了。那你会不会就自己走路啊？或者呢就对旁边的人说，对不住，我有事今天就要走先。不会的，正常的人就很大声说，喂，计时炸弹就快爆了，我们快点走了。或者你拉起个警钟，如果你不出声，后来真的有人被炸伤炸死的话，你心里会不会内疚？因为你明知危险，但却是没有跟你身边的人提出警告。那这个是一个罪行啊。人知道行善而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啊。如果这个炸弹毁灭我们的身体，我们会出声，何况如果不得救失丧的灵魂，他们的灵魂被毁灭，我们岂不是要负这个责任吗？所以说你找到了，你得着了，你回家之后任何的声音都不出，我们就要负责任。安德烈就不是这样，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说，我们遇见尼赛亚了。跟着他做另一件事，就是安德烈带领他去见耶稣。两样都没有困难，是一个平常人平凡人可以做到的。你不需要受过三年福音培训训练，或者说你去神学院读几科讲道学或者报道学。他不需要同西门他哥哥是大谈宗教护教学，亦都不需要辩论说神是否存在，或者你讲解神是慈爱，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德州佛罗里达州有这样的苦难，为什么一个这么好的人突然间有 cancer 心脏病离世呢？安德烈只需要讲的见证亲身经历。今天你和我都是一样，你会不会说我未受过全方训练，所以我不懂得讲？ 但你有得救的经历，你就可以讲得救的见证。然后你亦都可以带人去见耶稣。咁啊，2000年前，安德烈可以带人见耶稣。今日你话我点样带佢翻到2000年前见嗰个耶稣啊？咁你可以带佢嚟教会啊，你可以带佢去啊查经班啦、啊、慕道班啦、啊，你可以邀请佢同你一齐去读圣经啊。基要真理班咧，呢个都系将佢带到耶稣面前嘅途径。呢段圣经跟住继续同我哋讲，唔单止系导引者，我哋再睇下圣经里面所讲一啲嘅寻道者。其中第一班嘅寻道者，佢哋就系约翰嗰两个门徒，37节讲到，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他们跟耶稣是远远的跟随，保持距离以策安全。他们是吊远来望着耶稣，粒声不出，好像远远地跟踪，但很有兴趣，很想知道耶稣去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后来耶稣发觉，咦，有人好像跟踪紧他，转身过来就看见他们跟着，很礼貌地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他们就回答说，拉比，你住哪里？似乎是问我们的地址住哪里。有些人相信耶稣都是这样的，欲言又止，想跟又不想跟得太近，想信又不敢信。总之就话我睇下先啦，迟啲先啦。好多人都系存咁样嘅心态，入到礼拜落堂好多年啦，总系唔敢投入，远远嘅吊住跟住尾。所以耶稣就行咗大步，首先问佢哋：你哋想要乜咧？然后邀请佢哋与佢同住一晚。如果你想同我认识啊，倾下偈，不如就嚟我嘅。寒舍那里，大家斟杯茶，摸下酒杯底，或者呢吃餐便饭。耶稣是几咁体谅他们，当时呢就是下午4点钟，咁差不多黄昏日落了。咁我们是否是这样跟随耶稣呢？远远的跟着尾，不敢行前一步，跟耶稣保持相当远的距离，不敢投入呢？另一个寻道者就是西门啊 ，Simon。咁西门就是以色列人的名字，就好似今日咧，你问有人问你叫咩名啦，咁你话我叫五角石，跟住加多一句 Peter Ng。我相信在座大多数人呢，你有中文名亦有英文名的，无论入籍与否呢都加一个英文名。当时犹太人被罗马统治，当然他们有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名字西门。但是罗马人统治他们不是改罗马名，因为罗马是被希腊文化所影响，就是当时，所以很多人都有一个希腊的名字，就好像今天我们大部分人都有英文名一样。耶稣就跟他说，说你不要再叫做西门，你叫做基法。基法的希腊文是 Petra。 为什么耶稣要叫西门改名呢？就是因为耶稣看见的西门不是单单现在的西门，而是看到将来的彼得。看见西门这个打鱼佬呢，将来会成为一个建立教会领袖的彼得。要传福音带领几千人信主的彼得。所以基督教不单止是为犹太人这个民族而设，而是为世界所有的民族而设的。因此呢，我们教会明年的主题呢，即是我们每几年就会 輪流一節的主題，就是講到咧係建立跨文化的事工，要跨族群的 multi-ethnic ministry。意思即係話，我哋唔單止喺呢度，淨係為咗只有華人而設可以進入 members only Chinese only 的教會，而係其實我哋歡迎社區其他族群的人。當然啦，我哋仍然有中文堂啦，但亦有英文堂。當然我哋服侍華人咧，但都唔會拒絕其他族裔嘅人。基法同彼得係咩意思咧？咁個意思就係、石頭，好似磐石一樣，好似馬太福音第十六章，耶穌對彼得預言話。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彼得不是看見這個打魚佬西門，而是看見一個將來一個堅強的彼得，能夠為主建立教會，看到彼得的將來。耶穌就是看見你和我的將來。藝術家 Michelangelo 他的雕刻很有名，當他在這裡作緊石頭的時候，有人問他你作什麼呢？那 Michelangelo 回答，我不是在這裡作石頭，我是將天使從這個石頭當中釋放出來。他看見這個雕像的將來，他不是單單看見一塊冇用嘅，阻住地球转笨重嘅石头。耶稣就系咁样睇你同我今日，或者你同我觉得自己普通人一个啊，打工仔一个啦，或者系臭仔婆、煮饭婆，或者系老人家，阻住地球转冇乜用。唔系啊，耶稣睇见你同我嘅将来啊，睇到你同我嘅人生啊。咁问题就系、是。你是不是肯将自己放在耶稣的手上，就好像这个艺术家的手上，让这个艺术家从石头里面释放出天使，从你一个认为这么多杂质、缺点、不完美的人身上，耶稣可以塑造你的生命，有更美好的将来，从罪恶、从世界、从软弱的当中，从撒旦的捆绑当中释放你出来。另一位的寻道者就是拿但业，他就是一个包顶颈的犹太人。当腓力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的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就看不起当时拿撒勒这个籍籍无名的村庄，认为拿撒勒没有出息的，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没有跟拿但业去辩驳，他只是说你来看，即是你来看看耶稣吧。而耶稣就很有耐性跟拿但业去倾谈，没有责备他，反而称赞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耶稣能够看透拿但业的心。拿但业继续在这里顶颈说，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就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我不需要 FBI 联邦调查局来调查。这个话有一个文化背景，原来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他们喜欢在无花果树底下去祈祷、去默想，祈求上帝快点叫尼赛亚来临。而无花果树就是代表和平的。拿但业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所以耶稣不怕你包顶颈，不怕你挑战质问，只要你的发出问题是出于内心，是出于真诚。耶稣所解决不单止是人理性的问题，更重要是解决人内心的问题。所以耶稣 一针见血就指出拿但业心里面嗰个挣扎。冇错，你系一个真思念人，你心里面系真诚冇诡诈。耶稣而且指出话，腓力仲未有呼招呼你嘅时候，喺无花果树底下，我已经睇见你啦。我知道你喺度默想、祈祷，等候你再来。今日耶稣都见到你嘅内心，因为他是一个真实的拯救者。耶稣基督是拯救者，你找到没有呢？有没有找到这个拯救者呢？耶稣能够看穿人的内心、人的问题，而且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去处理问题。耶稣看到西门的特点，将他改名为彼得，看到拿但业内心的挣扎，原来挑战他，问他信不信耶稣。耶稣一个专长就是找出人那条尾，然后一脚踏下去，你整个弹起来跳起来。而耶稣就对于一个公会里面熟悉圣经的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指出他的盲点，就你无论认识圣经几多，知识有几多，你都不能够进神的国，除非你必须要重生才能进神的国。在第四章，耶稣又指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丑事，他说你曾经有五个丈夫，但都不满足，都不快乐，现在你有第六个丈夫，第六个男人不是你的丈夫，是人家的丈夫。所以耶稣讲得很道俗，能够看穿人内心那个挣扎，一针见血。那问题就是，因为拯救者耶稣，你肯不肯让他为你开刀，处理你心里面这个肿瘤这个问题呢？51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句是引自创世纪，雅各在异象里面看见天梯，而这个天梯就预表耶稣，即是说人与神之间这么大的鸿沟，这么大的深渊，只有耶稣能够将人带到神那里，叫人与神和好。就好像以赛亚书53章所讲，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寻道者？你是否远远地观察，吊住来看，不敢行得太近，还是你能够行前一步，好像约翰两个门徒问耶稣话：你住在哪里？我希望同耶稣有更近距离的接触。而在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我们是否是一个的导引者，将人带到耶稣的跟前呢？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真爱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祈求圣灵对我们说话，好叫我们更深认识耶稣，又帮助我们愿意跟我们身边的人去讲我们自己的见证，我们怎样经历，怎样认识耶稣，你怎样改变我们的生命。是因为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你受的刑罚我们就得着生命。愿圣灵光照，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